谢主，这个祝所有的父亲呢、啊，父亲节快乐。好，我们今天这个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一章18-25的经文。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降生的事是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来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她要将来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在主日早晨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主你自己。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我们特别感谢你设立家庭，也感谢你把父亲的责任和托付赐给 每一个父亲，也求你纪念教会当中的每一位父亲，赐给他们由从你而来的智慧、力量和恩典，使他们能够忠心地承担家庭的责任，在儿女面前活出美好的榜样。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忙碌和忧虑，使我们专心聆听主你自己的声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只是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更愿意来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无论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还是做儿女的，都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提醒、鼓励和帮助。我们求主掌管以下的时间，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今天是父亲节了。那当我们思想这个父亲的时候呢，不仅要问到底什么样的父亲呢，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看重的一个父亲。曾经有一项这个问卷调查，题目呢是你希望你的父亲是什么样一个人？那受访者呢，从这个爱家的父亲、负责任的父亲等等的选项当中呢去选。那令人意外的是呢，绝大多数的人选择是，我希望我的父亲是个有钱人，就像那个刚才这个小朋友讲的一样，我希望我的父亲是个有钱人。那么在今天这个重物质，享受的这个时代呢，那儿女希望父亲有钱呢，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而是更值得深思的是什么呢？那许多父亲呢，确实把赚钱呢养家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那甚至认识了只要满足物质的一个需求呢，就算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了。但是神衡量一个父亲的标准是否是他真的是拥有地上的财富或者成就呢？今天呢，这个我们不只是要问你希望父亲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更要问你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父亲。那任何男人呢，都可以有机会成为父亲的但不是每一个父亲都是一个好爸爸成为一个父亲只是一个身份的但是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呢，却是要不断的付出、学习和成长的父亲也是要学习成长的在美国呢，有一个爱家协会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福音机构它的英文叫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么曾经在母亲节呢这个到监狱举办活动 那么请这个囚犯呢写卡片给他的他们的母亲，当时的反应呢是十分强烈的，也是非常这个热烈的。同年呢的父亲节，他们再到同一所监狱请囚犯呢写卡片给父亲，结果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反应呢是极其冷淡的。那最多的回答是怎么样呢？他们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认为他根本不关心我。那许多人生命当中的缺憾呢，不是没有父亲，而是从未真正拥有过父亲的一个陪伴的。那如果神要寻找地上的一位父亲的话，那他会寻找最有钱的啊，最有能力的，或是最有地位的吗？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了。当神把这个养育耶稣的责任呢托付给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他没有选择祭司，没有选择有权势的或是有财富的人，只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木匠约瑟。那从人的眼光来看呢，约瑟呢这个非常平凡的啊，他只是一个木匠嘛，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却是一位蒙神拣选和被神重用的一位人啊，因为神看中呢从来不是一个财富和地位，而是生命和品格。那么这个约瑟身上他这个究竟有什么特质使他能够蒙神的拣选呢？那我们透过马太福音刚刚读过的经文呢，那一同来思想这个宝贵的一个课题。马太福音呢，那我们刚刚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是作者马太写给犹太人的一个福音的书，那是证明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一个弥赛亚啊。所以呢，在开篇的时候呢，他使用了家谱来说明耶稣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拥有这个合法君王的一个身份的。那么当这个我们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呢，当读到这个约瑟的时候呢，那出现了这个经文呢出现了转折。前面的经文呢一直说是某人生了某人，某人生了某人，而在一章的十六节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称为基督的这个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是从玛利亚生的。前面都是男人生的，这里面这个经文到十六节的时候呢说是玛利亚生的。马太呢是借此强调耶稣不是由约瑟生的啊，而是由童贞女这个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而生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约瑟呢就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人物了。虽然不是这个耶稣肉身的一个父亲啊，却是神所拣选来养育耶稣的。神不仅把这个耶稣呢托付给这个约瑟来照看啊照顾，那么后来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还要记得成长起来的还有雅各和犹大，那后来也是成为初代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那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也是会读到这个雅各书和犹大书的啊。那么这些重要的人物放在这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绝非偶然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这个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这个约瑟呢三个生命的特质啊。那这些特质呢使他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不平凡的一个父亲。第一个呢是敬虔的生命啊，第二个呢是信心的生命，第三个生命呢是顺服的生命。那我们现在来分享第一点，是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命啊，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约瑟他是个义人啊。那么这个义人呢并不是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讲到的因信称义的啊，罗马书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是完美的啊，这里不是讲这个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啊，而是指的他是一个敬畏神、愿意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认真是对待神自己的话语啊，是把神的话呢放在生命当中首位的。那换句话说，义人呢？他不只是一个宗教的外表的一个让人看见的这样一个敬虔的人，而是真正敬畏神的人。那约瑟呢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从这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家庭呢并不富有啊，他们只是拿撒勒一个普通的家庭，而且呢在属灵上呢，这个约瑟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他敬畏神、顺服神的。那神为什么选这个家庭呢？因为呢，耶稣可以降生在贫穷的家庭，却不可以生长在一个背逆神、轻看神的一个家庭当中的。 神所要找的呢，不是最有钱的，不是最有地位的家庭，而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庭。那今天这个很多父母这个关心孩子的这个成长的环境，那都是希望孩子呢进好的学校，希望孩子呢有优秀的老师来教导他们，这些都没错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境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环境。因为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呢，我们父母每天说什么做什么，重视什么，或者在饭桌上讨论什么东西，孩子都在听，都在看，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塑造孩子的一个生命的。那这里圣经说这个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那这里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圣经这里面称约瑟为丈夫，他们不是还没有结婚吗？那么按照这个当时犹太人的婚姻制度呢，他的婚姻呢是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呢是定亲，这个通常呢是由父母安排的，那很多时候在年幼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呢已经定下来了，那这种关系呢，这种定亲的关系呢，它没有法律的效率的，将来呢双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意识的话，没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解除的。第二个呢就是订婚，也就是这里说的许配，那么这个阶段呢是具有法律效率的，那虽然双方还没有正式同住在一起，但是却已经有夫妻的名分了，所以说他称他为丈夫啊。那么第三呢才是正式的完婚，那经过婚礼以后呢，那夫妻双方呢可以共同在一起生活了，那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家庭了。那所以这个玛利亚呢虽然还没有这个过门啊，这个但是呢法律上已经是约瑟的一个妻子了，所以圣经在这里称约瑟为丈夫。那对于约瑟来说玛利亚这个怀孕呢只有一个解释这个我的未婚妻啊现在怀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她与别人发生了关系。那约瑟并不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也不知道神正在进行了一个救赎的计划，他只是看见眼前的事实了，所以他震惊了他痛苦，他也正在那里挣扎了，这是真实的那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前后呢，约瑟的敬虔他就显露出来了。圣经没有说他大发雷霆没有说他立刻暴富了那么这个事情呢，遇到一般的人的话，那我想老早就发飙了但是圣经这里说不愿明明的羞辱他，那为什么呢？我们马上要问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不仅仅是遵守律法，也活出了律法背后的一个怜悯的，这是一个义人的一个特点今天这个很多人会讲这个原则不讲恩典，那有些人呢他只讲恩典他不讲原则，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瑟呢同时两方面都有的，他认为罪就是罪，圣洁就是圣洁，污秽的就是污秽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与此同时呢，他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他又不愿意伤害玛利亚，那这就是律法与这个怜悯同时存在在一个敬虔的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是从这里呢我们看见约瑟对圣洁的态度。约瑟这个人呢，他认为男女关系必须保持圣洁的这个呢其实在今天呢已经是很难被人理解了很难被人理解了，今天你在讲圣洁的话很难在这个世道当中被人理解的，因为今天的社会对圣洁的观念是越来越淡薄了我们都知道婚前同居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这个有一份调查是根据这个叫英文叫 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and Marriage Research at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这有个研究，他们的研究呢是跟踪2015年到2019年结婚的美国夫妻当中，约有 76% 的结婚以前已经同居了，已经两个人在这个正式办理这个结婚之前已经两个人住在一起了。现在的社会这个婚外情被包装成是一个这是个个人的自由 那这个许多这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网络文化也好，就告诉人们只要彼此喜欢就可以了啊。然而圣经它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务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个我是神了。然而神要使用的人，他必须要是一个看重圣洁的一个人。神为什么神把这个养育耶稣的责任呢托付给这个约瑟呢？因为约瑟敬畏神，他对于罪呢是相当相当的敏感的，他看重神所看重的一个圣洁这两个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若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那也必须要效法约瑟在生活当中追求圣洁这两个字的，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要保守自己的。为什么圣洁这么重要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是属神的。那我把这个经文呢已经放在这个当中，哥林多前书一章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耶稣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但是这个世界是一直告诉我们，不断的告诉我们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最重要的，但神借着经文告诉我们，荣耀神才是神所看重，这是重要的。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啊，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人叫参僧的，他拥有神给他极大的一个能力的啊。然而他最大的失败呢，他不是这个在战场上失败了，而是在男女关系当中失败了。他不断的放纵肉体的情欲啊，与外邦女子这个来往啊，这个甚至与这个妓女鬼混啊，把神所赐给的恩典呢当作放纵的一个机会。表面上他很自由啊，实际上他是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以至于神的能力离开了他。神不可能在神的能力不可能在一个不圣洁的一个人身上的啊，一塌糊涂。那最后呢，我们都知道他的双眼被挖出来的，成为一个非利士人敌人的一个笑柄的。罪所带来的快乐呢，他只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呢他的带来的伤害呢却是要持续一生的。那不仅仅是如此，敬虔和不敬虔呢从来不是个人的问题啊，我们一直以为是个人的问题啊，我不敬虔是我的问题，他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然而圣经也记录他两次隐瞒真相的这样一个事实。亚伯拉罕呢是担心别人这因贪恋这个他的太太长得漂亮，这个撒拉长得漂亮而要杀害自己啊，我太太漂亮，这个为了我的太太，他有人会杀我，我是非常担心的啊，所以呢出于恐惧呢，这个隐瞒撒拉是自己妻子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对外宣称呢，他的太太呢是他的这个妹妹啊，是指啊姐妹。那撒拉呢也确实是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姊妹了，这个没有错啊。但是他隐瞒了撒拉是他的妻子这样一个实情。那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是个小事情了，这个是个小错误了。说两个谎有什么了不得呢？啊，我们今天这个说两个谎有什么了不得的呢？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他的儿子以撒也犯了同样的事情啊。那创世纪二十六章告诉我们，以撒呢，他儿子以撒同样对别人说他的太太利百加是他的妹妹啊，原因跟这个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因为他害怕别人夺取这个利百加而来加害自己啊，因为这个利百加也长得漂亮啊。那么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第一次说谎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时亚伯拉罕是75岁，儿子以撒还没有出生了，儿子还没有生出来了，影子都不知道在哪里了。而以撒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然而这个父亲生命当中的罪却已经影响到还没有出生的下一代当中，这可怕不可怕？前几个月啊，我得知这个我的女儿这个怀孕了，因为她呢身体她怀孕的这个头胎这个是身体上有一些反应的， 那我就这个在网上为他找一些相关的资料，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有跳出来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让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有一个婴孩刚刚出生，这个已经刚刚离开母亲的身体，就是不停地在那里大哭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婴儿刚刚出生的婴儿啊，这个哭呢是非常正常的，不哭到反而不正常了啊。因为他突然这个来到啊，这个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这个陌生的一个世界啊，他在那里大哭。那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个事情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孩子的父亲呢，就立刻靠近这个婴儿。他说：“宝宝，不要哭，爸爸看见你了。”就那么仅仅那么一句话，这个孩子竟然是慢慢停止了哭泣而且这个转动那个小脑袋，好像在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了。后来才知道，当他的太太在母亲在怀孕期间呢，这个父亲呢每天晚上会贴着太太的肚子和孩子说话的他会和孩子说话会和孩子说：“爸爸爱你爸爸爱你。”但是当孩子真的出生以后呢，虽然是从来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父亲的脸，却熟悉父亲的声音。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他竟然是能够熟悉父亲的声音。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了，一个每天与这个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他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还以为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其实孩子们一直在看，一直在听，一直在观察，一直在学习。他们会记住父亲所说过的话的，他们也会记住父亲所做过的事情，他们会学习父亲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学习如何这个与神亲近的，如何对待神的。所以一个父亲最大的影响力往往不是他给孩子留下了多少钱，而是他把什么样的生命留在他孩子的心里的。约瑟之所以被神所拣选，不是因为他拥有很多的财富和地位的，不是的，他只不过是个木匠，而是因为他拥有敬虔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不仅仅是影响他自己，也是影响他整个家庭，更影响到下一代。一个敬虔的父亲所留下的远远超过物质的供应，他留下的是儿女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属灵的影响。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要让儿女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会努力会赚钱的一个父亲一个事业成功的这样一个父亲，更是要让这个他们看到这是一个真实敬畏神的一个父亲，这非常重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读经祷告的，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让他们看到我们在困难当中如何的坚定倚靠神胜过一切的挑战的，这个东西你要让孩子看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神从来没有应许这个是天数怎么样是长完的。如果是你让孩子看见这些，经历这些，那这些都是成为儿女的一个祝福的。接着我们分享第二点，信心的生命这个词是20-23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取过来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从圣灵来。”敬虔呢，它是一个人平时敬畏神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信心呢，这是面对神的话语所做出的一个应该的反应。那许多人看这个平时看起来很敬虔的，但是当神的话语来真正挑战到他自己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呢就会受到考验了。那约瑟也是这个样子约瑟也是如此的。这里面是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也是个敬虔的人但神并没有因为他的敬虔就让他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相反的，神允许一个极大的考验是临到他的。玛利亚怀孕了，而且是怀的神的儿子。 那如果是我们站在这个约瑟的角度去思想的话，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童女怀孕这件事情的，他要凭着信心走过去的。那今天我们当然是已经知道这个耶稣是童女所生的，但那个时候这个约瑟他是不知道的，当时，所以从人的理性来看，约瑟的判断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玛利亚怀孕了，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你怀孕了，但是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他要考验的。然而就在这个约瑟准备结束这段婚姻的时候呢，神向他说话了。那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神的道路很多时候是超越人的一个理性的，你有理性你想不通这件事情的吗？信心最大的考验不是在我们看见的时候，而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神差遣天使在这个梦中这个向这个约瑟来显现，首先称呼他的什么呢？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约瑟。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强调这个耶稣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约瑟虽然是个非常穷的一个木匠，但是呢他是属于大卫家里面的。那这里神提醒这个约瑟了，你不是普通人的，你是与神的应许是有关的，你是与神的计划有关的。那约瑟呢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我只不过是在这里面一个普通的木匠啊，每天这个打工养家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神看见的不一样，神看见的是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神计划当中的一环，他将这个承受养育耶稣的一个托付的。那么接着天使说不要怕，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想这个，因为约瑟当时心里面充满了恐惧的，他为什么害怕？很好理解的，他怕别人的误会的，怕这个社会的议论的，害怕这个承担这个事情这个所带来的所有的一个后果的。如果他娶了这个玛利亚，那别人会怎么想呢？别人不会相信这个圣灵感孕的，对不对？别人只是为了认为他，你们两个人啊在婚前已经发生了关系了，别人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那换句话说，你这个约瑟必须要准备承受许多的误会的、误解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这件事，告诉我们信心要付代价的啊！神要求他相信一件别人无法相信的事啊，这是神的要求啊，要求他承担一个别人无法理解的一个责任。要求他走上一条别人可能误会他一生的一条道路，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这个紧张的。那这就是信心了，这就是他的信心了。信心呢，不是这个不是相信自己能够靠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相信神所说的话的。弟兄姐妹，信心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环境，而是理性，自己的理性。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容易理解的事情了，因为理性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可能、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不符合常识的这件事情了。然而神的作为常常超越人的经验啊，人的理性的。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我们记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100岁的时候得了儿子，100岁还谁还能够生得儿子呢？摩西80岁的时候被神所呼召了。对不对？他自己说这个人若是强壮的话到80就结束了，但是他被呼召了。红海在以色列人面前是分开的，耶利哥城墙在这个号角当中是坍塌了，没有用武器来攻击他，他就坍塌了。这一切的作为都是超越人的一个理性的。那约瑟呢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了，他是相信自己的经验还是要相信神的话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选择的。你会面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还是这个神的话呢？比如说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啊，这个世界说这个越拥有越多啊，就是越有这个幸福啊。圣经说要爱仇敌，但是呢，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教导是有仇必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圣经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有人却说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那到底相信谁呢？对不对？这就是信心的问题了。信心它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选择。相信神的话高过我自己个人的判断。啊，天使在这里说，继续说，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句话呢，是整个这个事件的关键的一个解释了。玛利亚并没有犯罪啊，玛利亚并没有背叛这个约瑟啊，神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工作。但是请注意，天使只告诉约瑟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啊，没有科学的证明呢，没有旁人的一个见证呢，没有其他任何的资料的。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话，约瑟必须决定神的话到底够不够，要不要相信。今天很多人说，如果神给我更多的证据的话，我就相信神。如果神让我看见神迹的话，我就相信神。如果神把未来告诉我的话，我就相信神。但是圣经当中的信心从来不是这样的。信心不是因着这个你掌握了全部的这个答案才相信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在不知道全部答案的时候仍然是选择相信神的话。就像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神叫他离开乌尔的时候呢，神没有告诉他下一步怎么做啊，只是告诉他你要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啊。那在今天看来，这个是个傻瓜嘛，对不对？你怎么就不知道这个去哪里，你就去了呢？但是神就是要这样，我要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啊，这个心念、心思和意念，活在他的一个面前的。因为神的话是永远是对的，不会出错的。啊，那亚伯拉罕就出去了。那约瑟也是这个样子啊，他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叙利王这个要追杀这个耶稣的。啊，他也不知道这个他自己后来是要逃往这个埃及的，不知道未来有多少艰难啊，但是他愿意相信神，这就是信心了。那么接着这个天使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在圣经当中啊，我们要记得，起名字往往是代表权柄和责任的，啊，给一个孩子起名字的。神不是要这个约瑟做一个旁观者啊，那你不是这个旁观者，而是要约瑟承担父亲的责任的啊。虽然耶稣不是这个约瑟这个肉身所生的啊，但是约瑟呢仍然是要来照顾他、保护他、养育他的。许多人这个喜欢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但是呢不喜欢神的一个托付的啊，因为托付意味着什么？托付意味着我要付出的，啊，祝福我要的，啊，好的我要的，但是信心呢，我们看到不仅是接受神的恩典，他也要接受，这个神的托付的，今天这个许多父亲都希望把孩子这个培养成这个希望孩子成功，希望孩子这个长大以后呢有好的工作，啊，有好的这个前途，有好的生活，这些都非常好，没有做任何的错啊。但是神给父亲最大的责任不只是养孩子，而是把孩子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的。神把耶稣托付给这个约瑟的，神同样把儿女托付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这样一代。那有一天呢，这个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我们交账的是不是交我赚了多少钱呢，而是交账我们是如何我们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的。那天使呢这个接着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解释这个耶稣的这个名字。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啊。那今天这个很多父母这个为了孩子预备很多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把救恩来介绍给他们。因为再好的教育，再多的财富，他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的。只有耶稣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的。那这一切的事啊，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句话呢，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些经文是这个以赛亚书的 七章十四节讲的。那么以赛亚我们都知道这个先知了啊，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约瑟这个信心的另一个基础，他的信心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感觉当中的，不是建立在理解当中的，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的。因为神早在七百多年前已经借着这个先知已经预言了啊，那如今呢，神正在这个实现这自己的一个应许啊。那真正的信心呢，是建立永远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今天很多人把信心呢当成一种世俗的一个积极的思想啊，讲很多积极的话啊，积极的心态，这是完全错误的。好像人只要不断的这个告诉自己会成功的，那就会有信心的。那今天所谓的这个心理暗示呢，就是这套东西，就是这套东西啊！没有神的话，只讲好的感觉啊，不断的暗示自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啊。但是圣经的信心不是这样子的，而是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一个父亲最大的影响力，就是要把信心要传承给下一代的。孩子会从父亲的身上学习什么叫相信神的。当一个家庭遇见困难的时候，这个父亲是在那里埋怨还是在那里祷告啊？当经济出现压力的时候，父亲是恐慌还是在那里依靠神啊？当人生在遇见风浪的时候呢，父亲是在那里绝望还是相信神？孩子都在看。有些父亲把这个财富留给孩子啊，有些父亲把这个事业留给孩子，但约瑟留给我们的啊，我们的却是信心的一个榜样啊。他相信神的话一定胜过自己的经验的啊，相信神的计划一定是超过自己的理解的，神的应许一定是胜过眼前的一个环境的。所以弟兄姐妹啊，因为一个不平凡的父亲啊，不仅仅是留下金钱的影响，更要留下信心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呢，会伴随着儿女一生的啊，儿女都会看到的。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是顺服的生命啊。那约瑟最宝贵的地方呢，不在于他听见，不仅仅是他听见了神的话，而且要遵行神的话。圣经没有说这个约瑟醒来以后他在那里想了几个星期啊，也没有说他找几个朋友呢去商量一下，更没有说他在那里观察观察。圣经只用了几个简单的字，约瑟醒了起来了啊，那就遵着主人使者去吩咐了。简单的几个字，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行动是简单直接，没有条件，没有拖延，没有在那里讨价还价。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神说你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他就娶玛利亚啊，神说给孩子这个取名这个耶稣，他就给孩子取名叫耶稣。今天我们这个很多人这个相信神呢、啊，却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相信神的。神说要饶恕人，他说等我气消了再说吧。神说你要奉献，他说等我赚了再赚一点再说吧。神说你要服侍，他说那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神说要传福音，他会说让别人去吧。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明白神自己的旨意，而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神所寻找的从来不只是有能力的人，而是一个更愿意顺服的人。圣经当中这个有能力的人呢是很多了，我们算扫罗算是一个吧，参僧算是一个，所罗门的智慧算是一个啊，但是他们共同失败的原因，他们最后都不肯愿意顺服神的。相反的，顺服神的人，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玛利亚、约瑟，所以神在大大的使用他们，能力可以训练的，知识可以学习的，经验可以累积的，但是顺服却是生命的功课，这是。那么接着圣经说把妻子娶过来，这句话也看来很简单，其实是要付极大的代价的，因为这样做，因为约瑟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接受所有人的误解，所有的人知道这件事，这个你要接受的。你要接受别人对你的误解的，没有人知道这个天使向他显现的，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这个圣灵感孕的，别人只是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了，在人们的眼中，他们就是一对在婚前发生关系的男女嘛。 那约瑟很可能他是一辈子要背负这样的一个误解的。顺服神很有的时候是要摆上代价的，有的时候是时间的代价，有的时候是金钱的代价，有的时候是名誉的代价，有的时候更是前途的代价的。问题不是代价有多大，而是我们更在意的是神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是人怎么看。约瑟呢，他选择了神怎么看这件事情。今天这个很多父亲呢，这个也是很软弱父亲最大的软弱就是太在乎人的一个眼光，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别人怎么看 我的孩子，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的地位。慢慢的许多决定就围绕着人的评价来转动了。然而一个属神的父亲，那必须明白，将来我们要交账的对象不是这个社会，不是你周围的朋友，不是老板，而是神。如果神喜欢，即使别人误解也不要紧了。如果神不喜欢，即使是很多人称赞你了，都是非常危险，没有意义的。约瑟用自己的生命，他活出了真理。那么这个接着圣经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再次看见约瑟的顺服。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正式结婚了，是合法的夫妻，他有权利同房的，但约瑟愿意等待。顺服最难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而是放下自己原本拥有的权利的。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放下，不一定是罪了，而是一些原本合理的一些权利。就是他愿意约束自己，因为神的旨意比自己的权利更重要。今天这个世界在强调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强调，我的情绪价值最重要，我高兴不高兴最重要，我的权利最重要，我的自由最重要的。但属神的人知道，神的旨意它是最重要的。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呢，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的，而是愿意让神的意思呢成就在自己的身上的。那最后这个圣经说，这个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刚才讲过，在犹太的文化当中，给孩子起名代表父亲正式承认这个孩子了，并且你要付出代价，付出养育的这个责任的。当耶稣这个给耶稣这个起名字的时候呢，他正式接受了神给他的一个托付的这个使命了。顺服呢，他不只是远离这个罪恶，而是要承担责任的。神不仅是要我们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也要我们忠心的去做他所托付的事情的。约瑟我们看到他没有逃避，也没有推卸，也没有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他是承担了神交托给他的一个责任的。曾经有一个父亲呢，是常常去催促孩子上主日学，每个主日的早晨啊，催促他上主日学去。每个主日都说快一点起来啊，这个不要迟到啊。那孩子问他说，爸爸你去吗？他说你和你妈妈去就好了。后来这个孩子又问，爸爸你小时候你上过主日学吗？他说我当然上过了，所以说我叫你去啊。那孩子在一路上这个在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主日学真的那么重要的话，那为什么爸爸这个自己不去呢？如果圣经真的那么好的话，那么爸爸为什么不去读呢？如果聚会真的是有那么价值的话，那为什么爸爸不去参加呢？弟兄姐妹，小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聪明的多得多。他们或许不会当面来反驳我们，却是一直在观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所信的。他们不只是单单的听我们讲什么，更是看我们活出什么东西来。很多父亲这个希望这个儿女这个爱主，却很少让儿女看见自己爱主。很多父亲这个希望这个儿女参加聚会，却很少让儿女看见自己渴慕神。很多父亲希望这个儿女多读经祷告了，但是他自己不读经不祷告。 然而这个儿女从父亲上所学的这个 所学习的呢，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个榜样。一个顺服神的父亲，他不只是把儿女送到教会啊，更是亲自走在顺服神的一个道路当中去的。神给约瑟的使命，最大的使命不是做木匠，而是要承担起属灵父亲这个责任的。同样，神给今天许多的父亲最大的使命，不仅仅是养家了啊，不仅仅是养家，而是要带你的下一代是认识神、敬畏神、来跟随神的。回顾这个约瑟的一个人生啊，一生，他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也没有讲过一篇道，他没有讲过一篇道啊，也没有行过一个神迹，甚至圣经记载他没有讲过一句话。然而两千年来，没有人会忽略这个名字的，因为他留下顺服的影响，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父亲，不一定留下丰厚的一个产业，却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属灵的影响。父亲节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将来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呢，当儿女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们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呢？是父亲留下的财富和成就，还是父亲留下的敬虔、信心和顺服的榜样呢？我们都要回答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我们特别为每一位父亲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借着约瑟的生命提醒我们，父亲真正宝贵的不只是供应家庭，在家中活出敬虔、信心和顺服。求主坚固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弟兄，使我们在压力当中我们仍然是依靠你，在托付的责任当中我们相信你，在家庭当中我们顺服主你自己。求你也安慰那些在父亲的角色上有亏欠的、有遗憾的，使他们重新回到如你自己的面前。愿你赐福我们的家庭，使我们都是成为一个敬畏你、荣耀主你自己的家庭。也愿我们的下一代被你得着，一生行在你的真道当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